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10月30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联邦调查局宣布正在评估他的电邮问题的新证据，这种宣布的时机是没有先例的，是令人深感困惑的。克林顿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竞选的时候告诉观众，在选举前夕这么宣布，而且信息量这么小，是很奇怪的。他随后告诉支持者，我们不能让这场选举在最后10天里充斥着噪音，被分散注意力。选举应该是关于我们为自己、为子孙而到底要什么样国家的问题。尽管联邦调查局的传统是避免在选举前不久采取有争议的行动，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五写信给8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说，发现了和克林顿的案子有关的新电邮。华盛顿邮报星期六报道说，美国司法部官员告诫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就恢复调查的事情通知国会不符合司法部的惯常做法，因此科米写信给联邦调查局雇员解释他这么不寻常做法背后的理由。他说，我们通常不会告诉国会正在调查的案子，但是我认为我有义务这么做，因为我最近几个月多次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我们已经完成调查，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补充这个记录，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个误导。在联邦调查局宣布这件事情的做法引起了批评，联邦调查局干预大美国大选。纽约时报报道说，虽然发现新电邮，但执法人员必须取得法院指令后才能阅读这些邮件，而这个过程肯定不会在选举日前完成。星期六，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把这一最新发展称作我们国家历史上的最低点。他在摇摆州科罗拉多州竞选时说，投票给希拉里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政府。他坚称在投票日11月8号我们要改变局势。韩国总统朴槿惠政治丑闻主角崔顺实已经从德国返回韩国。60岁的崔顺实星期天回到首尔，他的律师表示，崔顺实将主动回应检察官的调查，并将根据事实作证。朴槿惠近来深陷丑闻，他被指控允许崔顺实干预重要的国家事务。受国际支持的也门总统哈迪星期六拒绝接受联合国提出的一套新的和平方案。与此同时，由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在也门西南方发动攻击，杀死多名反政府武装分子、平民和囚犯。联合国也门特使艾哈迈德向哈迪总统提出的和平方案详细内容并没有公布，不过路透社报道说，其中包括建立一个新政府等内容。根据媒体报道，联合国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向哈迪提交了这一方案，但是被哈迪予以回拒。在各界持续关注河北村民贾静龙杀死强拆婚房村长死刑案之际，一些学者、律师自发组织的一场有关贾静龙案研讨会近日在北京被取消。同时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赦免贾静龙的网上联名行动，尽管受到删除限制，仍获得1200多人的签名，近日已快递给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并抄送给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院院长曹建明。台湾太阳花学运之后崛起的第三势力的时代力量的立委林长佐10月29号下午在脸书上透露，由于没有获得入港签证，无法参加当晚举行的香港歌手许冠杰的演唱会。陆委会表示，林长佐此行纯属私人行程，仍不能获得发放入境香港签证，当局表示相当遗憾和不满。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一个汽车公司怎么挽回召回汽车的影响，聊聊人与人相处要互相宽容，还要告诉你如何和远方的朋友保持联系。
I know, long distance is the enemy of any relationship, no matter whether it's friendship or romance.
也不是啊，我跟我高中大学朋友都好着呢，我们中间隔着个太平洋，感情还是一样好啊。
Maybe, or maybe they're just humoring you.
What? 好了，咱们等会儿再来谈这个，现在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hore. Chore is spelled C-H-O-R-E, chore.
Chore, 家务事。
Britons consider cleaning the oven one of the worst chores.
英国人觉得清理烤箱是最烦人的家务活之一。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Couples who shared the burden of chores tend to have the least active sex lives.
分担家务事的夫妻性生活最少。一家英国法律事务所的研究发现，
Most marriages break down over mundane arguments about who does household chores or pays the bills, rather than due to infidelity.
大多数婚姻都是因为谁该做家务、谁该付账单这些琐事而导致的破裂，而不是因为婚外情。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hore, chore, chore.
Most marriages break down over mundane arguments. 所以说啊，一百件小事加起来就成了两个人分开的原因。
I know what you mean. Marriage is not only about love and passion. It's also about having the same values and similar lifestyles.
没错。But sometimes you need to be more tolerant and open-minded. If it's not something that is a complete deal-breaker for you, then my attitude is to live and let live.
That is a great piece of advice.Hey, you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live and let live. We need to check it out.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整齐，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我都会收拾得有条有理，东西的摆放也有一定之规。不过坐在我旁边的 Emma 跟我截然不同，她桌子上永远堆得乱七八糟，老板好几次提醒她赶紧收拾干净。可我倒是觉得我们应该
Live and let live. Live is spelled L-I-V-E. Live and let live
Live 是生活的意思。
Live and let live.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换句话说，就是要相互宽容，互不干扰。Emma 的风格跟我截然不同，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要让我说，就应该
Live and let live.
只要他自己喜欢，又不会影响别人，那就应该给人家自由。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男子谈到自己的姐姐时说，
My sister is raising her adopted son as a single parent. While that wouldn't be my preference, I'm not about to criticize her. My attitude has always been live and let live. I accept people as they are, even though they may do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the way I do.
我姐姐自己一个人抚养抱来的儿子，虽然我不会选择这么做，但是我也不会对她横加指责。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生活，大家应该相互包容。虽然别人的行事规则可能跟我不同，但我还是会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们。
前不久，我到马萨诸塞州去开会，那里是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的所在地。但是如今，马萨诸塞也是美国第一个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州。由此可见，当地人是相当开明的，对同性恋的生活方式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这就叫
live and let live.
他们认为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sister is raising her adopted son as a single parent. While that wouldn't be my preference, I'm not about to criticize her.
My attitude has always been live and let live. I accept people as they are, even though they may do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the way I do.
刚才我们说到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美国引起的争议，其实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律也曾引起过激烈的辩论，但是如今已经越来越普及了。记者在下面这则健康新闻里报道说，
Should smoking be allowed in places like offices and restaurants? Most Americans used to have a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about it, but more have become far less tolerant.That's because research clearly shows that when smokers light up, they can create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for nearby non-smokers.
办公室和餐厅里应该允许吸烟吗？以前大多数美国人都对吸烟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但是如今，拒绝采取包容态度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因为科学研究结果显示，吸烟不仅对烟民本人有害，也会伤害到待在旁边的非吸烟者。
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二手烟，在英语里叫
Secondhand smoke，
对非吸烟者间接造成伤害。因此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人现在越来越多。您的态度如何呢？是赞成在公共场所禁烟，还是主张
Live and let live？
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Should smoking be allowed in places like offices and restaurants? Most Americans used to have a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about it, but more have become far less tolerant. That's because research clearly shows that when smokers light up, they can create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for nearby non-smokers.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难以容忍的事情，就说我老公吧。我们家邻居 Browns 夫妇对自己房子的保养特别不注意，院子里凌乱不堪。对此我老公的态度绝对不是
Live and let live，
他的理由是一栋房子缺乏保养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区的形象和居住环境。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这次去波士顿也感受到了那里的自由。People are very open-minded. They have the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Yeah. Massachusetts is the first state that allowed same-sex marriage. So I'm not surprised.
But the friend who drove us there, his car got recalled right after we came back. The company said the passenger's airbag is known to have problems deploying. 想起来好害怕。
Oh, I'm glad you're okay. Wait, am I glad?
Yeah.
Okay. Yeah, I agree though. Car recalls can be terrifying. Actually,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se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it.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说，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come to a decision. Our company will take an image hit,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expensive. But it seems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start a recall. Samantha, would you care to explain a bit more?
A year ago, we began receiving reports that several of the air conditioner models we manufacture can sometimes overheat. In very rare circumstances, this overheating might lead to electrical fires. So far, there have been 3 fires that may be connected to our air conditioning units.
Unfortunately, one person was seriously injured.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definitive proof linking our ACs to these fires,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Samantha 介绍说，公司生产的几款空调发生过
overheat
机身温度过热的现象，可能起火。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起火灾怀疑跟他们公司生产的空调有关，还有一人受了重伤。执行总裁 Rick 说，虽然没有
definitive proof
确凿证据，但公司董事会还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Start a recall.
召回相关型号的空调。
Recall is spelled R-E-C-A-L-L, recall.
是召回有问题产品的意思。这样做不仅会有不小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要
take an image hit.
公司的形象也会受到打击。Hank 问
How many units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And what is this going to cost us?
We will be recalling over 15,000 air conditioners.The company will refit them with new thermal sensors and stronger wiring.
As far as costs go, we estimate the company will lose well over $6 million.
$6 million? But we're not even sure we're responsible. Is a recall really the best way to go?
I believe that from both a business perspective and a moral perspective, recall is necessary.
I think Rick is right.If there's even a chance that our products could cause injurie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ep in.
公司估计要召回15,000台空调，召回的产品改用更加耐热的电线，还要安装
thermal sensors
热感应器。经济损失估计将超过$6,000,000。公司的执行总裁 Rick 和主管 Samantha 都觉得。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道义角度出发，只要公司产品可能跟火灾发生一点关系，他们也有义务
step in
站出来。
Even if we look at it purely from a financial standpoint, $6 million spent fixing any possible errors is definitely cheaper than being defendants in a lawsuit where somebody was seriously injured or killed.
So, what's the procedure?
Next Monday, we will issue a press release explaining that, even though there are no definitive links between our products and fires, we want to be good corporate citizens and have therefore decided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Rick 补充说，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花$6,000,000修补产品的缺陷，也比被人告上法庭的花销小。产品召回的第一步是，下星期一，公司先发一份
news release
新闻简报。说明公司立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火灾和公司的产品有关，但公司还是决定召回产品。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是慎重起见、保险起见的意思。那新闻简报以后还有哪些措施呢？我们下次继续谈。
Rick 的公司决定慎重起见进行 product recall 产品召回。原因呢是他们生产的一款空调有过热起火的危险。公司总裁 Rick 说，这样不仅呢有经济风险，而且还会 take an image hit， 公司形象也会受损失。
I think the company is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Whenever there's a public disaster,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ake ac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That way the customers see you as being a responsible and moral company.
没错，有时候啊，危机也是公关的好机会，借此塑造公司负责认真的好形象。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宣布公司要召回一批质量有问题的空调。召回行动的第一步是发表新闻简报。Rick 告诉公司另外两位高管 Samantha 和 Hank 说
We will then specify the year and model of the ACs included in the recall and set up a website for our vendors and customers.
We should probably set up a toll-free line as well.
Yes, that's a good idea, Hank.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Maybe I can speak to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press I know and see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doing a news story on this.I'm hoping to spin it in our favor by highlighting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新闻简报里要说明召回产品的出厂年份和型号，还要专门开设一个网站，方便销售商家和顾客咨询联系。Hank 建议再开一条
toll-free line，
免费拨打的电话。他还主动提出联系一些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媒体，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发一篇报道。强调公司这次的产品召回是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预防性措施，从而
spin it in our favor
让这件事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You know, a lot of big companies have been forced to recall products, and as long as they are honest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proactive in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 most people are pretty forgiving of mistakes.
Yes, I think people understand that no company is perfect. The main thing we have to avoid is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any kind of cover-up.
That's right. If people believe we are being completely truthful,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很多大公司都曾经遇到过被迫召回产品的事。只要公司对公众诚恳，并且尽可能提前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一般都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原谅。Rick 说，关键是不能让人觉得公司是在
cover up
掩饰些什么。Hank 表示，只要公众觉得公司说的都是实话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就是我们应该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To weather the storm
是度过难关的意思。
I'm also going to order an inquiry into whether any safety measures were not heeded, or if anybody at our factory was trying to cut corners.
We will make the results of the inquiry public as well. We want to be as transparent and open as possible.
I want you to talk to all of your department heads and managers and explain our policy. If they know of any other mistakes or safety issues, I want to hear about them.Heads will roll if I discover that anyone isn't following our strict quality standards.
Yes, sir.
Yes, sir.
Rick 还说，他准备就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展开调查，还要看工厂里有没有人偷工减料。
To cut corners.
Samantha 补充说，调查结果最后也要对外公布，尽可能让整个程序做到公开透明。Rick 最后要 Samantha 和 Hank 回去把公司的决定传达给手下的部门主管和经理们，发现问题就要及时汇报。如果有人不严格执行公司的质量标准
，Heads will roll，
意思是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你看吧，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把危机处理好了，这次召回危机倒成了他们公司树立形象的好机会。所以说，犯了错误就得赶快承认。
Exactly, Youngling. Exactly.
What is that supposed to mean?
Nothing. Oh, just a little reminder for you, though. If you ever make a mistake, say, forget to bring me cupcakes or something, you should correct the mistake as soon as possible.
Oh, 美的你。好了，这个话题就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词是
minimum. Minimum is spelled M-I-N-I-M-U-M. Minimum.
Minimum, 最少的，最起码的。
You need to keep a minimum balance of $250 in your checking account in order to avoid a monthly fee.
如果不想交月费，你的活期账户余额必须维持在250美元以上。
In hi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President Obama pushed to raise the minimum wage to $9 per hour.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主张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9美元。NBA 对球员有年龄限制。
Players can't enter the NBA draft until they are 19 or have played on a college team for a minimum of one season.
要参加 NBA 选秀，球员必须年满19岁。或是至少在大学校队里打过一个赛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nimum, minimum, minimum. This reminds me of my first job. I was a waiter at a fancy French restaurant, and 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some French and how to cook authentic French cuisine.
Oh, no wonder you cook so well.
I made some really good friends. I also made some really good friends.All the other waiters were students from Paris who were studying in the U.S.
Wow, cool. Are they still in the U.S.? Can I go to that restaurant?
Of course you can. But unfortunately, I lost touch with all of them when they eventually moved back to France.
Oh, I'm sorry. But as long as I can get French food.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短语 lose touch.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要搬走？最近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Jamie 因为换工作要举家搬到德克萨斯去。虽然不能像现在这样定期见面，但是我们两个人相互承诺，一定不会
lose touch。Lose is spelled L-O-S-E, and touch, T-O-U-C-H, lose touch.
Lose 是丢失、失去的意思， touch 是接触的意思。Lose touch 就是逐渐失去联系。我知道 Jamie 要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我不希望我们两个人 lose touch。尽管我们保证要经常联系，但我还是很担心。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两个大学好友跟我们的情况十分相似，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I'll never forget my best buddy in college. Glenn and I belonged to the same fraternity, played on the football team, and shared a lot of friends. We were constantly together. But since graduating, we've slowly drifted apart. It's too bad we've lost touch. I'd like to reconnect with him.
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 Glenn。我们两个是同一个兄弟会的成员，在同一个橄榄球队里打球，朋友的圈子也都一样，我们两个人形影不离，但是毕业以后却逐渐疏远了，跟 Glenn 失去联络让我很遗憾，真希望能跟他重新取得联系。
随着生活的变化，我们会结婚生子，承担各种家庭义务，每天在工作和家庭间奔波，就会疏于跟老朋友联络。也许上面这个人可以给校友会打个电话，问一问 Glenn 的消息，没准 Glenn 也在后悔跟他失去联系呢。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ll never forget my best buddy in college. Glenn and I belong to the same fraternity, played on the football team, and shared a lot of friends. We were constantly together.But since graduating, we've slowly drifted apart. It's too bad we've lost touch. I'd like to reconnect with him.
不要说是好朋友失去联系，有的时候家里的某个成员也会在很长时间内没有音信呢。让我们听听下面这段话。
Nobody in the family had heard from Aunt Helen in years.One day we got a letter from her. In it, she said she regretted losing touch with us, but promised to write more often. Since then, we've been getting news from her on a regular basis.
多少年来，家里人一直没有小姨 Helen 的消息。突然有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封她的来信。她在信中说，她后悔不该跟家里失去联系，并保证今后会多多写信。从那以后，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他的消息。
这就体现出了互联网的好处，不用找信封、信纸、邮票，只要把想说的话打出来，一下子就寄走了。我女儿特别喜欢发短信，随时随地跟朋友联系，只有电话没电的时候才是她唯一跟朋友们 lose touch 的时候。说句老实话，我倒是希望这种时候越多越好。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Nobody in the family had heard from Aunt Helen in years. One day we got a letter from her. In it, she said she regretted losing touch with us, but promised to write more often. Since then, we've been getting news from her on a regular basis.
Lose touch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从 lose touch, 我们还可以想到很多相关的说法。例如刚才的例子里，跟大学好友失去联系的人想找到自己的老朋友，通过给校友会打电话。
He might be able to get in touch with his old friend. Get in touch.
就是取得联系。还有，如果他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那就是
Keep in touch.
或者是
Stay in touch.
还有啊，很多人打电话或者是发电子邮件的时候，都会在最后加上一句
Keep in touch.
保持联络。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e best way to stay in touch with all your friends is to be more assertive. Pick up your phone when you have time.
Aw, you're still making phone calls?
I
That's so quaint.
Oh, hey.
Time to learn how to Facebook noob.
I'm not a Facebook noob.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联邦调查局宣布正在评估他的电邮问题的新证据，这种宣布的时机是没有先例的，是令人深感困惑的。克林顿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竞选的时候告诉支持者，在选举前夕这么宣布，而且信息量这么小，是很奇怪的。他说，我们不能让这场选举在最后十天里充斥着噪音，被分散注意力。选举应该是关于我们，为我们自己，为子孙，而到底要什么样国家的问题。尽管联邦调查局的传统是避免在选举前不久采取有争议的行动，但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五写信给八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说，发现了和克林顿的案子有关的新电邮。联邦调查局宣布这件事的做法引起批评，说联邦调查局干预美国大选。纽约时报报道，虽然发现新电邮，但执法人员必须取得法院指令后才能阅读这些邮件，而这个过程肯定不会在选举日前完成。星期六，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把这一最新发展称作我们国家历史上的最低点。他在摇摆州科罗拉多州竞选时说，投票给希拉里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政府。他坚称，在投票日11月8号，我们要改变局势。韩国总统朴槿惠政治丑闻主角崔顺实已经从德国返回韩国。60岁的崔顺实星期天回到首尔，他的律师表示，崔顺实将主动回应检察官的调查，并将根据事实作证。朴槿惠近来深陷丑闻，他被指控允许崔顺实干预国家重要事务。朴槿惠的民调支持率近来急剧下滑，并有上万民众上街抗议，要求他下台。他承认曾把演讲稿草稿给没有公职也没有背景安全调查的崔顺实修改。记录显示，崔顺实还看过机密文件，其中包括关于日本和朝鲜的信息。任期还有一年多的朴槿惠对此表示道歉，但表示不会辞职。受国际支持的也门总统哈迪星期六拒绝接受联合国提出的一套新的和平方案。与此同时，由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在也门西南方向发动攻击，杀死多名反政府武装分子、平民和监狱囚犯。联合国也门特使阿哈迈德向哈迪总统提出的和平方案详细内容并没有正式公布，不过路透社报道说，其中包括建立一个新政府等内容。根据媒体报道，联合国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向哈迪提交这一方案，被哈迪予以回绝。在各界持续关注河北村民贾静龙杀死强拆婚房村长死刑案之际，一些学者律师自发组织的一场有关贾静龙案研讨会近日在北京被迫取消。同时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赦免贾静龙的网上联署行动，尽管受到删除限制，仍获得1200多人的签名，近日已快递给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并抄送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院院长曹建民。台湾太阳花学运之后崛起的第三势力时代力量的立委林长佐10月29号下午在脸书上透露，由于没有获得入港签证，无法参加当晚举行的香港歌手许冠杰的演唱会。林长佐是今年第四位遭香港拒绝签证的立委，此前民进党的立委余婉如、邱志伟、郭正亮都没有获得签证或被告知拒绝入境。台湾陆委会表示，林长佐此行纯属私人行程，仍不能获发入境香港签证。台湾当局表示相当遗憾和不满。意大利星期天早上再次发生地震，意大利当局表示 地震在意大利中部多处地区造成房屋倒塌。上星期同一地区发生两次地震，星期天里氏 6.6 级的地震造成已在上星期损毁的房屋倒塌。这次地震的震央在诺尔恰以北6公里，在117公里的罗马都有震感，没有伤亡人员的报道。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2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河北省石家庄郊区农民贾静龙因为结婚新房被强拆，去年2月他以改造的射钉枪射杀了当地一名村官。中国最高法院在最近对此案做出了死刑核准裁决并立即执行，引发了民间舆论的激烈反响。有民众认为贾静龙是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被迫以暴力手段对抗当局的暴力强拆，而且在犯案之后有自首情节，应该从轻量刑。贾静龙的辩护律师和家属呢，在星期一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死刑停止执行的申请书，要求当局刀下留人。但是呢，也有一些评论说，杀人偿命，不判死罪，这只会引发更多的暴民杀官员的案例。您又是怎么样看贾静龙案呢？贾静龙杀人案的背后因素有哪些？它又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哪些严重矛盾呢？贾静龙案是否有可能会出现转机？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赵先生您好。
你好，玉文，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纽约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员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节目一开始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我们实际上从星期一开始就在进行这样的一场网上的问卷调查，来针对贾静龙案询问我们的网友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看到在这个中文网上，我们的网上问卷的调查结果到星期一的早上截止以前呢，89%的网友是认为贾静龙不该杀，否则呢会逼出更多的民众不信法律，只信武器。另外呢，有6%的人是认为这是一个两难的案子，但是至少应该判他缓刑，要来从长计议。调查当中只有3%的人认为贾静龙该杀，否则呢会诱发更多的暴民杀官员。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案子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因素，还有一些不同的情景。那么我们想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先来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先生，您认为这个死刑并立即执行这样的一个判决，是不是真如各界所说的太过严厉？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案子的？
他不仅是太过严厉，而且呢，他自己违反了这个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制定了一个关于农村涉及婚姻家庭纠纷和土地纠纷的这个以及强拆的这种案子，要涉及到人命的时候要慎用死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贾静龙在这个没有出事之前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民，那么就在他结婚前的18天，2013年的5月27号呢，这个就把他的房子给拆掉了，拆掉了导致他家庭破裂，已经登记结婚不能结婚了，女朋友走了，那个你嫁给别人了，那么他呢房子被强拆了以后呢，非法，前提是非法强拆，强拆以后呢他又到各地去告状，也得不到解决。那么在这种司法救济和政府侵访功能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前提下，没有救济的渠道，他怎么办？他只能使用暴力那个实现自我的正义。那么从他这个杀了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以后，他又去这个自首，在自首路上又被这个村长家的亲属抓住以后腿又打折，也导致这个他到派出所，他明明是想去自首，他知道自己错了，那么呢，那个结果呢，腿被打折以后呢， 家里又被敲诈了七八万块钱，他母亲到现在任何钱领不到，还得借钱给他治病。这种情况下，就是派出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对他就所谓的自首情节全都不认可，就正义根本没法得到实现，司法救济根本没有任何公平的前提下，他这个最高法院又这样的判刑，我觉得是非常。
所以您觉得最高法院的判决完全没有顾虑到您刚刚所提的这些背后
的因素？他没有顾虑到，没有看到他自己一一年他自己制定了个文件，结果他自己违反，这就是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尽管是学法律专业，但是非常糊涂。从夏俊峰案就是他在做，他说夏俊峰这样的人不杀，社会就会乱起来。事实上，夏俊峰这样的人和贾金龙这样的人，他本来都是良民，被逼成这个暴民了。这样的人要杀，社会才会乱起来。嗯，
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温云超先生，这两天您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中国民众对于这个案子的一些讨论和一些报道，那么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贾静龙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响？到底贾静龙的生与死跟中国的公民有多大的联系呢？
首先我必须说明一下，贾静龙这个案子其实在整个舆论场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应，特别是在他的二审判决之前，也就是说在他的2015年农历新年初一发生这个事情到此后的一年半当中，其实这个事情基本上很有媒体的报道。后来是因为有一些自媒体所谓微信公号，他们有一些人介入，例如有一个国内的学者叫张耀杰，还有后来有一些学者的介入，这个事件才慢慢被人所知。那最近这个事情好像我们觉得舆论场好像热了起来，那只是因为死刑复核裁定书在短短的8天之内下来，然后大家发现这个案子本身有一些大家和官方不一样的看法和分歧，所以这个议题才会被引爆。但事实上，我们如果把这个案件跟夏俊峰的案件做比较的话，不管他当时的报道的力度、各方面社会力量介入的程度和官方的重视来讲，我想贾静龙案这个案子都完全没有办法和他比较。但是贾静龙案毕竟在这也确实是引起了一些关注，那为何会有这些关注？毫无疑问，在我们看来，就是说，首先贾静龙这么一个，就是说我们认为弱势的好人，在这个整个的大变革当中，他会经常命运不能自主，最后沦落到这个结局。然后显然有一些中国普通民间和官方大体都共同认可的事实，例如当时现场发生的事情，例如当时他是不是有需要去自首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事件的认定上发生了重大的分歧。那中国民间就认为他是一个激愤杀人，官方就说他是一个报复泄愤杀人呢。民间认为他有自首的行为，官方却认为他的自首并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实现自首。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当普通百姓发现这种认知的差异之后，当然大家的情绪会被调动起来。这个我想也就是后来就最近几天大家关注大的原因。这个事情我相信很快就会湮灭掉，因为毫无疑问贾静龙必须死。他首先就是说跟夏俊峰一样，他是针对这个政权末端的一个反抗者，就跟贾静龙曾经在他的法庭上曾经说过，但凡有一步可退，别把老百姓留条正路，我都不会走上这条不归之路，我为民除害，替天行道，正是何建发多行不义必自毙。也就是说贾静龙把自己放在了这么一个位置上，对于官方来讲，这绝对是不可以被挑衅的行为，所以他必须得死。至于这几天为什么没有死，我想可能跟六中全会有关，但是他不会活太久。
是，但是温先生，我们看到在最近以来，这个包括中国的一些官媒，或者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赵岩先生，我们看到连中国中宣部所主办的这个英文报纸《中国日报》都在今天刊登了文章，文章里面呢特别就对于这起案子呢，贾静龙的案子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贾静龙案仍然有诸多的疑点，应该要延迟执行死刑。在中国日报的这篇英文报道里面呢，他提到了，他说他们强烈认为不能立即执行死刑，不是因为社交媒体对这次判决的大量的批评，而是因为这个案子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答。那么在中国日报这篇文章的最后， 最后他还提到了这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当人民被那些掌握权力者所害的时候，人民对于错误的纠正与公平正义的期盼不应该被剥夺。所以这点很有意思，中国的官媒做出了这样的表态。赵先生，您认为是不是现在中国的高层内部对于这起案子该不该改判也有一些不同的立场和声音？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确实有不同的立场和声音。尽管周强说讲那个夏俊峰这样的人不杀社会就乱，但是呢他这个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呢在中共体制内呢，就是有正确认识的人和这个希望这个法律和能够有公平正义啊，这一点实现公平正义点的人还是存在的。你不能说他一点没有，没有中国日报不会出来是说这种话，环球时报呢也在说，是不是在挑逗这个国民之间的对立情绪？当然另外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至少中国日报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报纸，它不是一个民间办报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有这样的声音呢，我觉得是好事，也可能是有最高层。上次我们在另外一个场合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按照贾静龙的这个死刑程序，他已经基本走满了。因为那个周强认为是这样的人该杀，那么现在只有超越于最高法，就是现有的体制内的权力结构，只有这个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这个比他更高的常委习近平能够对这个事情加以表态，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嗯，魏云超先生呢？您说，
因为众所周知，中国是有两份影响相对大的英文报纸，一个是《环球时报》的英文版，一份是《中国日报》。那他们确实有一些跟中文版不一样的文章和报道，但是它确切是这个中国外宣的一个用心之处，就是说他故意要有这种言论给外面的人看，从而诱导外。是产生误判，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在中文信息、中文报纸当中放出这样的信息和观点。这就是他们也深知，就是说对国内是一定要有坚强的压制，对国外可以用这种不同的方式去做这种错误的解读。我觉得这正是他们的或者是良苦用心。
是，我们在继续来探讨有关于贾静龙案背后的一些因素之后呢，我们也要来看看在体制上的一些问题，到底是什么逼得贾静龙啊来做出这样的一种杀人的举措，那么犯下这样的一个错误。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再针对相关的，比如说城委会、还有村委会、还有强拆、暴力强拆问题，中国的信访制度缺陷在哪里，我们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来进行的探讨。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在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辽宁的管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那个，我看那个管建龙不应该判死刑。我们辽宁大连的这个下边这些村支部书记，大多数都不是老百姓选，都是拿钱买的，并且还有一些是带有黑社会性质。你说他们应不应该死？应该给打死？我说打少了。好了，我就说这些。
好，我们谢谢您，管先生。管先生实际上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这起案例当中，这个被害人这位村长，那么有报道指出他过往曾经有两次的这个犯罪记录，对，所以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当局在选择这个基层干部的时候，为何会让这样的，是不是现在的中国基层干部有所谓的黑社会化这样的一个现象与问题？赵先生，您的了解呢？
他不仅是这个村干部，现在有很多是黑社会化，地方政府包括这个县啊、镇啊、市啊、省啊，有很多人都是这个完全是黑社会的操作方式。那么那个我们比较一下，说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在这个内蒙有一个这个公安厅厅长，他拿着枪那个把自己的情人杀了，而且还碎尸，消灭证据。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个人现在没有被判死刑，判了死缓。那比照贾静龙的话，那个这个案子就完全是天壤之别。这个法律现在和这个地方政府就是这个官官相护，他对老百姓啊，那个就北风说的弱势群体 就是从政处罚，对这个所谓的官员呢就处理得非常轻。地方政府黑社会化和村委会的村民组织法，我们过去讨论过，已经几乎在农村失效了。
嗯哼，是，稍后我们也要进一步探讨。不过您刚刚提到的有关于这位内蒙的官员，我们实际上在推特上面也看到了类似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推文，把这两位他们的际遇来做一番对比。这位呢是名叫赵黎平的，这位他原是内蒙古的原副主席，也是公安厅的厅长。那么在这个推特上面呢就做了这样的对比，把两人的罪责以及到最后他们所面临的刑期来做了一番对比啊。这位赵黎平呢，这位前任官员呢，他当时是因为了隐瞒罪责杀人灭口，枪杀了情妇并且焚尸抛尸，同时还阻挠公安机关办案，没有自首情节，他在今年6月被判了死缓。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贾静龙，他是因为婚房被无理的强拆，怒杀村霸，没有伤及无辜，而且有自首情节，但是因为身份的卑微被判了死刑并且立即执行。所以温先生，我们想继续来看到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刑事判决的公平化，您刚刚稍微也提到了在网络上是不是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对比，甚至我们看到还有人把这个贾静龙的判决来与古开来当年被判死缓来做一番对比，您的看法是不是能跟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这个还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就是这个公安厅厅长杀情人，还有就是古开来杀掉他那个原来也不知道是不是情人，那毫无疑问就是说他们认为这种事情可能只是他们自己之间的事情，无关乎统治。但是对于贾静龙和夏俊峰来讲，这种人又不一样。那特别是像贾静龙这种，就说他杀的是在整个的中国的土地掠夺的利益链里头，处于最底层的一个执行者这么一个角色，他杀的是这么一个角色。对于中国官方来讲，他要靠庞大的这个土地财政来继续维持他的政权运转，他就需要最大化的去掠夺土地的财富，农民的财富。那像何建华这种人，就在整个利益链条当中扮演了这种最忠实的一个执行者的角色。如果这种人被杀了，如果当局都不对此做出任何表示的话，不给予所谓的坚决的镇压的话，他以后怎么能指望别人继续来帮他掠夺这种财富？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次贾静龙事件，有很多中国的民间的学者或者是公共知识分子出来提出呼吁说，可杀可不杀的就不要杀。但是对于执政当局来讲，他们的方式刚好是与此相反。对当局来讲，只要是反抗自己体制的，可杀可不杀的就一定要杀，这才还是两者的真正的区别所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法律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它只是一个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法治制度的治。这对他，只要他们能够用这个法律达到他们统治的目的，就已经足够。所以就是包括刚才的赵黎平，包括像博古开来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要杀掉呢？因为他们同时也有可能自己有类似的事情，被自己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抓在手里，不杀别人也是给自己留一条活路，这可能是他们的现实的政治考虑。所以这个完全不是两个可以简单类比的事情。
嗯哼，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或者问题要提出。接下来这位，这是来自广东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觉得贾静龙的案子就完全就是不应该这样判的。首先呢，我们法律，不管任何法律，它的来源跟是建立在自然法之上的，也就是自然法就是自然生存，保护个人利益。那政府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也来源于民众的那个权力的让渡。如果这个法律它不能，就是说它不能保障个人的体的利益的时候呢，那这个法律就是等于说是违背了自然法。那么任何东西都没有权利阻止人们回归到自然法的状态，去自己作为执法者去自己执行。
嗯，好的，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谢谢您，张先生。我们再来听听重庆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我说啊，贾静龙这个案子啊，十几年前我就写过了，中国谁是恐怖分子的启蒙老师。 今天他们杀的是强恐怖，贾金龙是一个弱恐怖。如果这两个恐怖分子呀，我十几年前谈过了，到时候中国是全国遍地开花，到处都是恐怖分子。因为强者恐怖已经恐怖了，霸占了国家的财产，世人的财产，残害了多少中华的良民儿女。这些良民儿女呢，拿着法律书本到北京去上访告状，走到北京是希望而去，到了北京眼看呢、就寒酸如苦啊，苦泪无声，叫做眼泪啊，喊也不让你喊，讲也不让你讲。所以说贾金龙做了这个事，贾金龙变为弱者恐怖。我说了几句话你们听一听啊。宇宙阳光归如定，涉及温暖靠众生，群罗无信齐上阵，勇往拼搏回光阴。如果说老百姓都睡醒了，那些贪官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就是上面的政策，他们不是地方上的贪官，是上面的贪官上行下效，当面这样做，下面就去孝顺他们。中国的恐怖不是人们恐怖的，是这个规章制度来叫他们这样，造成中国整个的黑暗。
好的，
整个的恐怖。
谢谢您陈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广西的彭先生，然后我们一并请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谢谢主持人。贾先生这个案子，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是坚决支持贾先生。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前期报道了，习近平他家的祖坟占地1200亩，1200亩还派重兵把守，这是死人待的地方，对吧？那么贾庆龙他的婚房是活人用的地方，他说给推就推了，说给拆就拆了，你说这个社会哪有公平正义？私人的财产怎么能够得到保障啊？我特别羡慕美国的永枪权啊，在这里谈到这里，我特别想到美国永枪权这个问题的讨论。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是保护自己的那种应有的那种机会跟权利，他们是在被压迫啊，他们一直在被压迫被侵权，他们也害怕别人维权，但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他们停止侵权，才会没有维权，他根子还在自己的身上，这是个制度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类事情啊，作为当权者啊，我为他们感到悲哀，我也规劝他们，就是说呢啊，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经常发生，只要他们不改，经常发生。
好的，
我相信这一点。是的，
谢谢您彭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想请教我们的赵先生，就针对刚刚几位观众朋友的说法，当然提到了很多这个中国的上访制度，它这个渠道完全是受阻的，民众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类似贾庆龙，类似夏俊峰，会有更多的这种所谓官逼民反的案例来发生。我知道您过去以来一直对中国的访民问题非常的关注，跟我们谈谈在中国的上访渠道，还有中国的访民到底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困境？
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那个现在中共呢不愿意放弃这个信访制度，这是一个，但是他的法律制度呢，就司法救济渠道又不畅通，就像贾静龙这样，当时拆的房子，他给公安局110打电话，公安局根本不来，那就是说村委会和黑社会任意的可以抢夺宪法保护的规定的这保护私人的那个财产这一条，在公安局那不起作用，那公安局成为黑社会的帮凶，不仅这个不抓黑社会，相反呢还这个对这个贾静龙呢这个有自首情节，漠视，那这样所有司法救济渠道都堵死的情况下，你那个信访制度又不好使，你又不废除，你又不肯在这个制度的变革当中把那个监督的机制搞得更好，你看人大代表没有，党代表都没有一个替这个贾静龙说话的，只有律师苦苦的去哀求，舆论甚至在这个北风刚才说了，那个在这个这几天之前8天之前也是很沉寂的，只有一个学者站出来替他呼吁。那么现在这个最后的这个死刑判决出来以后，大家还是自媒体那个民间在说的比较热闹，说了热闹以后， 中共自己觉得这个疫情相对这个有些严重，所以中国日报才站出来。
我们今天针对有关于贾静龙案的相关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赵岩先生还有温云超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您在北京时间明天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看节目，同时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